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月8号，公元2005年2月1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积极争取达赖喇嘛再度访问俄罗斯。加中核磁开发西藏金矿计划引发各界批评。藏人前往印度参加达赖喇嘛春季传法会受到毛派组织的阻挠。中共政权继续走专制而非民主。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积极争取达赖喇嘛再度访问俄罗斯，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博讯网络引述美国精英报道说，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日前在莫斯科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今年再次对俄罗斯展开访问。报道显示，除了卡尔梅克共和国以外，达赖喇嘛还将访问俄罗斯的图瓦和布里亚特两个信奉佛教的共和国。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伊留摩仁诺夫表示，几个月前达赖喇嘛来访时，中国记者曾经参加了当时的各种活动，因此中国方面应该清楚达赖喇嘛的访问不带有政治色彩。达赖喇嘛今年来访也是同样的宗教性质，达赖喇嘛将要举行法会并为当地的佛教寺庙开光。伊留摩仁诺夫认为，俄罗斯领导人将不会反对达赖喇嘛的再次来访。俄罗斯实际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巴扎诺夫则认为，达赖喇嘛访问俄罗斯将不会破坏俄罗斯同中国的总体关系，但他表示，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不希望因为达赖喇嘛的访问而使两国关系受到威胁。而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雅克温克表示，中国是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在西藏问题上，俄罗斯仍然一贯坚持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原则立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去年年底曾经前往俄罗斯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展开了为期3天的访问，当时受到上万名俄罗斯佛教徒顶风冒雪的热情迎接。俄罗斯政府不顾中国的抗议，向达赖喇嘛发放了入境签证。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加拿大自由新闻社消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非常关注加拿大和中国两国矿业公司合资开发西藏金矿的计划，并呼吁这些金矿开采者把环保问题放在首要地位。西藏流亡政府方面针对加拿大和中国两国矿业公司合资开发西藏金矿的计划，将采取必要的制止措施，以防止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遭到破坏。据报道，近期中国政府正在加强同加拿大温哥华矿业公司和多伦多城市间矿业公司合作，计划共同投资开采位于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边境区域的谢通美县境内丰富的金矿和铜矿资源，同时计划开采西藏康区、曲马来县和西藏山南浪卡斯县的金矿资源。设立在印度北部丹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所属单位环境与发展办公室对此作出表态时强调，中国和加拿大矿业部门计划在西藏合资开采的这些金矿将直接对西藏的仰卓雍措湖和雅鲁藏布江以及黄河源头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以致影响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领邦国家的生态发展。在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在西藏各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大肆采矿，导致西藏本身脆弱的生态环境受到了空前的破坏。目前中国政府又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大型矿业公司制定协议，计划合资在西藏部分地区开采金矿，这种只顾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忽略环保问题的行为理应受到国际方面的制止。 对此，西藏流亡政府环境与发展办公室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参与环保行动，共同制止中国同外国矿业公司开采西藏矿产资源的计划。加拿大自由新闻社指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一致呼吁外国金矿开采者把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急需保护的问题放在首要地位，重新慎重考虑同中国合资开采西藏矿产资源的计划。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前往印度参加达赖喇嘛春季传法会受到毛派组织的阻挠，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林钦发来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每年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向来自各地的民众传授佛法，因此居住在尼泊尔的西藏难民和近期从西藏境内流亡尼泊尔的藏人都渴望尽快到达印度聆听达赖喇嘛的传法。但是由于尼泊尔境内不断地发生政治内乱，并且毛派分子却经常堵塞交通道路等，对前往印度聆听达赖喇嘛传法的流亡藏人和结束寒假返回印度学习的西藏学生以及各国游客的旅行都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据一名流亡藏人向本台记者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月向民众传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菩提导次第观论》，因此他先后三次乘车前往印度，但是在途中每次都受到道路阻塞的困扰而被迫返回。他还说，当地流亡藏人都很担心不能参加达赖喇嘛的春季传法会。另外目前尼泊尔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侦查工作处于冻结状态，由于毛派分子的各种暴力活动对当地民众的生活和生产以及安全等方面造成极大的危害。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亚洲时报在线撰文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下令禁止任何有关名誉、劳工、农民权利的活动，加紧网络封锁等一系列政治活动来看，绝对不会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文章指出，胡锦涛于1989年受命到西藏担任所谓自治区党委书记之际，时事班禅喇嘛因心脏病突发而圆寂，紧随着西藏发生了自由抗暴运动，当时胡锦涛派遣军警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西藏示威者，并且下令戒严拉萨。几个月后，这一幕在天安门广场再次重演，而胡锦涛是最早表态支持党中央的三位省级地方领导人之一，所有这些在边远地区工作的经历都成为他步步高升的台阶。在担任西藏党委书记的最后两年期间，胡锦涛实际上居住在北京，他抱怨高山反应使他不适应在西藏长时期居住，事实上是在抓紧时间构造自己的关系网。亚洲时报的文章指出，胡锦涛的执政理念可以从他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中了解到，他拒绝同年迈的达赖喇嘛进行对话，期望能有个更温暖的后来者，在新疆问题上采取镇压。中共认为散播民主病毒是华盛顿的阴谋，可见胡锦涛对知识分子的镇压仍然会继续下去。中国的网民们认为，网络很难撼动中共的根基，任何对中共表示不满的人一旦发现都会受到入狱流放的威胁。亚洲时报的文章最后指出，胡锦涛认为中国的情况很复杂，推广民主必须要导致混乱，然而专政是中国目前最好的选择。在他看来，中国不需要戈尔巴乔夫，而需要皇帝，因此一党专制集权会继续主演中国的政治，而民主的春天不知道何时会降临于此。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1949年藏历12月26号，西藏代表从拉萨启程， 于3月7号抵达印度加伦堡。代表们从西藏政府那里接受的使命是有关西藏外交部给毛泽东的致函，以及争取得到中国对整个西藏的完整与统一不予破坏的保证，并向中国政府表明中国干涉西藏事务则西藏在任何时候都绝对无法接受等。两位代表在德里向英国使馆申请前往香港的签证，结果遭到英使馆的拒绝，这显然是因为英政府怕在西藏政府颁发的护照上给予签证将会激怒中国政府而采取的一种逃避手段。这时中国方面又通知说中国驻印度德里使馆的大使即将到任，届时可以和他进行谈判。中国政府的新大使袁中新抵达后向西藏代表提出了承认西藏属于中国，西藏国防由中国政府负责，西藏与任何国家的政治或商贸等外交活动必须要经过中国政府。在承认上述这一条后，代表们为了做出决定可以前往北京。西藏政府代表向西藏政府汇报了中国方面的先决条件，西藏政府表示无法接受，由此和谈没有能够继续进行。1950年10月7号，中国西南军区的军官张国华和王其美指挥的40000多名中国军队兵分八路，突然向康区首都昌都发起攻击。在昌都地区的8000多名藏军虽然英勇抵抗，但因势力悬殊，寡不敌众。经过20余次的战斗后，终于于19号被击败，约5799名藏军官兵在战斗中殉国。中国军队攻占昌都并俘虏了时任昌都总督的阿费阿旺晋美。印度政府对中国武力侵略西藏的行为感到惊讶。1950年10月26号，印度外交部在给中国政府的措辞激烈的召会中指出，由于中国政府已经命令对西藏进行侵略，与此同时导致了和平谈判的难以进行，并使西藏人本能的疑虑到以后的会谈可能会在强制与威胁中进行。在当前的世界局势中，对中国军队侵略西藏的行径只能感到深深的遗憾。而且印度政府认为中国的这些行为对中国自己或与和平均无益处。以美国英国为主的许多国家对印度政府的这一立场表达了支持的态度。面对中国的非法武力侵占，西藏政府决定呼吁联合国给予正义的支持。1950年11月11号，西藏政府向联合国呈交了报告，报告指出西藏人民深知阻止不了中国人的进攻，我们已经接受与中国进行谈判，虽然始终热爱和平的西藏人民要抵抗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中共军队似乎并没有战胜之希望，但我们坚信不论世界任何国家发生侵略战争，联合国都会给予帮助和制止。同时西藏政府召开西藏国民大会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要求达赖喇嘛亲政。在西藏面临生死存亡之危难时刻，年仅15岁的达赖喇嘛根据西藏政府与人神共同的愿望和要求，承担起了西藏政教事业的大任。藏历铁壶年10月8号，公元1950年11月17号，布达拉宫举行了盛大的登基典礼。为了通过谈判恢复西藏原有的地位，达赖喇嘛给中国主席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在我幼年期间，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如今我已经承接了全部的责任，因此真诚地期望能够恢复双方以往的友好关系，另外请求放回被俘虏的西藏人，并把军队撤出他们武装占领的西藏地区。西藏外交部就关于达赖喇嘛亲政的公告中指出，在达赖喇嘛承担的西藏全部政治事务的后面是万众一心团结一致的西藏人民，我们呼吁世界人民以和平方式制止这种侵略行为。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